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6篇，这一篇的题目是逃避人类堕落最终结局的路。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5章。许多读经的人都觉得这一章是很枯燥，所以就越过它不读，可能最多他们只注意最后的12节。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创世纪第5章是神的圣言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虽然这一章提到很多的人名和他们的年岁，却不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整本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这一章连同它里面所有的人名字和年岁，都是向我们表明生命的路。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创世纪4章末了，有一件奇妙的事，就是呼求耶和华的名。创世纪第5章说到与神同行，呼求主是一件事，与神同行是另一件事。我们都必须要呼求主名，并且借着要与神同行。我们不应该照着这个世代而行，却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必须紧紧结在呼求主名以后，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创世纪第4章往前到创世纪第5章。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章的内容。人堕落的最终结局和逃避的路。第一个点，得救的人的谱系。首先，创世纪第5章告诉我们人的起源。人的起源是什么呢？答案是在这一章的头2节。这2节非常重要，并且很奇妙。他说，这是亚当的家谱，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的名为亚当。按照这2节，人的起源不仅仅是神，也是神的样式和形象。神的形象是亚当实际的起源，因为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我们的起源不是任何的族类或者任何的国籍，乃是神和他的形象。我们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因为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都被称为亚当。神把这个定为神圣的原则，这个原则今天仍然有效。比如 Taylor 先生和 Taylor 太太，他们都姓 Taylor。 Taylor 先生是丈夫 Taylor， Taylor 太太是妻子 Taylor， 丈夫和妻子都是 Taylor。 同样的，亚当和夏娃都称作亚当。神一旦立了一个原则，就长存不变，没有人能够更改。创世纪第5章是美妙的一章，在别卷书里面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记载。我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读过一个人活了几岁几岁，生了一个孩子，又活了几岁几岁，生儿养女，然后死了，然后他的儿子又活了几岁几岁，生了一个孩子，又活着生儿养女，然后又死了。这是创世纪第5章的记载，看起来是非常的重复。创世纪第5章是满了很难念的人的名字和他们所活的年龄，还有就是活了、生了、死了、活了、生了、死了这几个词。这3个词在这一章里面是一再的重复。还有，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活着在每一个身上都用过2次。比如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筛特，这是第3节。然后第5节说亚当共活了930岁。接着亚当以后，筛特活到 105岁生了以挪士，然后下面第七节说他又活了807年。在这一章里面，活了生了，活了生了死了，这一种的循环一共重复了8次。创世纪第五章虽然提到了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要减去以诺，因为以诺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还有挪亚的死没有记在这一章里面，所以这一章有8代是活了生了，活了生了而然后死了，一共是8代。创世纪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记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在第四章他告诉我们某人活过，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活了多少岁。从某种意义来说，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所提的人在神看来不算是活的，他们的生命是空的。但是呢，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那些人发明了许多的事物，他们发明了宗教，发明了城的设计，城的建筑，农业，音乐，还有武器。第四章也说到那些人所做的恶事，何等的稀奇。在第五章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些人的作为，那些人的活动。那些人活了很高的寿数，大部分是超过900岁。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呢？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一章，但是我所能够知道的就是那些人活了生了，活了生了然后死了。除此以外毫无迹象说到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所做的就是活生。人不仅是照着是人不仅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并且人也是为着神造的，所以神命令人要生养众多。人假若不繁盛众多，那神永远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你假若问亚当他在做什么，那他可能回答说，弟兄，我为神的目的而活，我为达成神的目的而生儿养女。神不需要我工作，他只需要我生儿养女。什么叫做生儿养女呢？用新约的说法就可以称作结果子。生儿养女就是结果子。所以亚当他是为着神的目的结果子，他结了许多的果子。我曾经说过活这个字在每个人身上用过2次，那现在我要指出生这个字在每个人身上用了3次。例如说亚当他活到130岁就生了塞特，他生了塞特以后又活了800岁，并且生儿养女。这里讲到3次生，这个就指明创世纪第五章里面的人就是活和生。今天呢我们是做同样的事。你不要说你在教书或者你在做木匠，你需要说我是活在神的面前，并且我是生儿养女，结果子来达成神的目的。我们看过神目的的达成是在于我们的生，我们生的儿女越多，我们在神的手中就越有用处。这在亚当是肉身的事，在我们呢乃是属灵的事。我们是在活，我们也是在生。50年以前我是一个单身汉，现在我有一个大家庭，有许多的儿女孙子孙女，但是肉身的家庭所给我的快乐远不如教会的家庭所给我的。在我这个小小的职事里我已经活了，并且我生了一个大家庭，里面有成千的人。你假如问我在过去43年我做了什么，我就要回答你，除了活除了生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们的职业是独一的，我们的职业就是活和生。我说这些话世上的人根本不懂得，但是呢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创世纪第四章所说的事 都是虚空的，但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没有虚空。你假如将创世纪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合起来一起读，你就会看见创世纪五章的家谱最终就带进了主耶稣。路加的家谱开始于神而结束于基督，这个活这个生就带进了耶稣。当我们把创世纪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看见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所有亲爱的人物都不是活在虚空里面，他们乃是最有意义的活，最有意义的生。结果呢，他们带进了基督。就着人的活和生来说，创世纪第五章的记载的家谱是非常奇妙的，但是在五章里面也有黑点。什么黑点呢？就是人在活和生以后就死了。他们的活和生是美妙的，但是呢，死却是不愉快的事。你假如将这个家谱和马太第一章的家谱来比较一下，就会看出在马太一章基督的家谱里面没有讲到死。死留在亚当的家谱中，因为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来到。基督既然来到，死就在基督的家谱里面废去了。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十节说，基督已经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这是第一个点，就是得救的人的谱系。下面第二个点，就是人堕落最终的结局就是死。创世纪五章是得救的人的记载，他们存着基督要来的盼望而活，但是在他们的时代基督并没有来到，所以他们仍然是受死的辖制。在他们的家谱里面提到死这件消极的事，活是好的，生也是好的，死是不好的，我不想死。在创世纪五章所说的十代里面有八代死了，死就是人堕落最终的结局。虽然创世纪五章是一篇活和结果子的美妙记载，但是这一章仍然表明他们是在人堕落最终的结局以下，就是在死亡以下。那有没有逃避死亡这条路呢？这条路是什么呢？在这一章启示了最早期圣徒的活和他们的生，这一章也揭示了逃避人堕落最终结局就是死的路。在时代的记载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代他逃避了死了，以诺活了，生了，与神同行，他生了，然后并没有死，神将他取去了。神把以诺取去的理由是他不该见死，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说的。将他与死隔开是神终极的救恩，这是完满的救恩。其余另外的八代人可能享受了神救恩的90%，他们为着神的目的而活而生，但是呢，他们还没有避开人堕落最终的结局。只有以诺他有最完满的享受，并且有份于神的救恩。今天我们也在活，我们也在生，但是关于死究竟怎么样呢？死有双重的作用，死不断做工并且杀死，我们天天是在死的威胁底下，在身体上、精神上、属灵上，我们都在死的杀死底下，这是死的第一层的作用。主若单言他的回来，我们的肉身都要死去，那这个死呢是第二层死的作用。对于我们，死不会有第三层的作用，因为我们不会有份于所谓的第二次的死。但是呢，就两层的意义来说，我们现今是在死的控制底下。一面 死是不断地毁坏我们，在我们里外做杀死的工作。另外一面，这个死的权势能够将我们逼死的身体带进实际的死亡里面。下面第三就是避免死亡的路。你知道有一条逃避死亡的路吗？你相信有这样一条路吗？这条路是人类的第七代发现的，狐裘祖明是人类的第三代发现的，然后经过了四代以后，第七代的以诺他发现了逃避人类堕落最终结局的路。以诺活一种的生活使他能够实在的并且全然的避开了死。在以诺被神取去以先，当他还在地上生活行动的时候，死已经停止杀害了他。以诺他胜过了死的杀害。圣经里面以诺是第一个被提的人。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喜欢讨论预言，讨论被提，许多人说主快回来了，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从一面来说，这是照着圣经的预言，但是从另一面说，我怕大多数的基督徒只是照着他们人的领会来应用这个预言。你假如仔细的读圣经，有神的亮光，你就会看见圣经所提示的所启示的被提并不是许多基督徒所想象的那样。因为圣经头一次提到一件事，就立定了那件事的原则。在以诺身上既然是第一次提到被提的事，这个就立定了被提的原则。那被提的原则是什么呢？被提的原则就是借着与神同行而在生命里成熟。以诺与神同行了300年，然后神把他取去了。关于必死的路，下面第一个小点是与神同行。你盼望被提吗？假若你盼望被提，你就需要与神同行。我们不光应该呼求主名，还应该要与神同行。呼求之后，我们必须借着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不越过神，不以为是，不照着自己的观念和喜好来做事，也不在神以外做任何的事。与神同行就是以神做我们的中心，做我们的一切，照着他的启示和引导来做事，并且与他同做一切的事。这个不仅仅是为神生活，为神做事，更是照着神并且同着神来生活行事。以诺他就是这样与神同行，照着神并且同着神来生活行事。他不照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观念，也不照着当时的时代潮流。你要知道，与一个人同行并不容易。当我和弟兄们或者家人一同行的时候，他们都说我走得太快，他们跟不上，他们要求我走慢一点。但是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是你们和我同行呢，还是我和与你们同行呢？我们必须要先决定是谁与谁同行。假如是你要与我同行，那你就必须要跟上我，不要怪我走得太快。你假如抱怨我走得太快，那就不要管我，去找和你走得一样慢的人吧。但是呢，假如你打算与我同行，那你就必须要达到我的标准。假如我打算与你同行，那我就该放慢我的脚步，走得和你一样的慢。那现在请你告诉我，是神与你同行呢，还是你与神同行？是神与以诺同行呢，还是以诺与神同行呢？圣经没有说神与以诺同行，圣经是说以诺与神同行。在圣经里面很难找到一处告诉我们是神与人同行的。 在路加二十四章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例子，主耶稣在复活那一天与两个门徒同行，他们正在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寺的路上。那这两个门徒没有与主耶稣同行，是主耶稣与他们同行。不过如果是主与你同行，那个意思就是你正在走下坡路，你正在从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寺去。如果是你和主同行，那你就在走上行路，是从以马忤寺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是你与主同行呢，还是主与你同行呢？换句话说，你是走在下坡路呢，还是在走上行路？比方说，如果你走下坡路去看电影，主耶稣会与你同去。主常常是这样与圣徒一同走下坡路。许多圣徒他们告诉主说，主啊，我没有办法同你在一起，我要去看电影了。那主会回答说，你要去看电影吗？我和你一同去，我和你一同走下坡路。为什么我要与你同去呢？因为我要把你带回来。你不应该下到以马忤寺去，我要你们都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呢，因为你们走下坡路了，我就必须与你们同行，好把你们带回来。以诺他与神一同走上行路。你不要以为以诺被神取去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他这一刻在地上，下一刻他就在天上了。以诺不是与神走上又走下，也不是走一个曲折的路，以诺他是一直往上走，直到摸着了天。他在365岁的时候几乎已经摸着天了，然后神就对他说，亲爱的孩子，我在这里，来与我同在吧。那这样以诺就被取去了。你能够相信以诺与神同行是上上下下的吗？你能够相信以诺与神同行是时断时续的吗？所以神对他说，可怜的孩子，快点上来嘛。我不信那个是神取去以诺的方式。以诺他日夜与神同行，有三个世纪，超过了10万天。以诺是天天与神同行，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神。以诺看看现实的光景，四周围的环境，世人并他们的行为，他看出这一切都是不敬虔的。但是呢，他仍然继续敬虔并且圣别的与神同行。就这样他同行了300年。我们今天要与神同行，就必须要与神同在。我们必须要在思想爱好选择上与神是一。我已经指出了与别人同行并不容易，假定我和你同行，而我有我的看法和你不同，我对你说，弟兄，我爱你，我要和你同行，但是呢，不要走那条路，请你转到这条路，我不要走那条路。假如我这样讲，我就不是和你同行，乃是和你辩论。但是呢，这个正是许多爱主耶稣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跟随你，我要与你同行。但是呢，等到实际的时刻临到的时候，许多人他不与主同行，却与主辩论。与主同行包含很多的事，它包含否认自己，否认自己的思想，否认自己的爱好，否认出去自己的一切。它也还是你把自己交给主，你愿意降服主，让主引导。与主同行不是一件小事，与主同行要杀死你。每当我的妻子和我同行的时候，她就要受苦。你假若要与我同行，你就必须要否认你的自己。反过来说， 我假若要与你同行，我也必须要忘掉我的自己，定罪我的自己，弃绝我的自己，使我可以与你十一。我假若不愿意这样做，我就不能与你或者任何人同行。所以这里不仅仅是一件呼求主名的事，呼求哦主耶稣，这个既美妙又有享受。但是呼求以后紧接着是什么呢？当主说跟从我，那个时刻你要不要跟从？要不要与他同行？绝对不要忘记，呼求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发现的，同行是在创世纪第五章启示的。假若在呼求以后没有借着同行，我们的呼求就不是那么真的。在以后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看到同行以后还有建造。以挪士呼求，以诺同行，挪亚同行又建造。我们必须要从创世纪第四章往前，从呼求进步到同行。呼求可以供应你，但是它不会杀死你。呼求使你活，但是同行总是杀死你。但是呢，同行也要使你复活。同行首先杀死你，然后叫你复活，使你非常活，享受神的同在。你会活到极点，并且不是天然的活，乃是复活的活。哦，我们都何等需要与神同行。下面第二个小点就是相信神。虽然圣经说到以诺的事不多，只有创世纪、希伯来书还有犹大书稍微提到，但是所启示的已经够叫我们赞赏他的生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到第六节告诉我们，以诺在被神取去以前他已经相信神了。这个就指明以诺他不仅与神同行，他也相信神。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截去，不至于见死。信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经文，信的意思就是我们信有神，神存在，神是真的，神是活的，神是在的，神就是神。我们都必须要相信这件事。我希望听这篇信息的人对这件事都没有难处。我们确信神存在，他今天是活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你若相信神，你也要相信他是一位赏赐者。他不仅存在，他还是一位赏赐者。神为什么赏赐人呢？因为他切望得着人为着达成他的目的而活，并且达成他的目的。我们不应该只相信神客观的存在，我们要信他赏赐那寻求出他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里的寻求他，希腊原文真实的意思是寻找出他来，把他寻出来。神是在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人能够看见他，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将他寻找出来。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神存在吗？然后你要怎么做？你必须要寻找出他来。以诺是这样做了，他相信有一位神，他借着信这一位神是一位赏赐者，而寻求出他。他必定是因着相信神并且寻求神，所以与神同行。以诺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而神是赏赐他的。他寻求神并且与神同行，神就赏赐他。神给以诺的赏赐是什么呢？神使他达到生命的最高程度，就是逃避死亡。 经文是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你看这是何等的赏赐。多年以来我都告诉主说，主啊，我不要见死，主啊，求你快来保守我直到你来，我不要见死，我要见你。这个愿望曾经使我，也继续的使我寻找出主来。我不是夸口，我讲实在的话，我是一个寻求主的人。你不也是一个寻求他的人吗？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都是寻求主的人。当我在美国头一次在交通和祷告里面用寻求的圣徒 Seeking Saints 这个字眼的时候，许多人听见了都觉得惊奇。后来我们就把这个 Seeking Saints 改成 Seekers， 就是寻求者，寻求主的人。那个时候有一些圣徒他们不太喜欢这个名称，但是呢，在今天众教会里面已经普遍的使用这个名称了。许多人他们向主祷告说，主啊，你在这里有那么多的寻求者 Seekers， 主啊，抓住所有亲爱的寻求者。主他是一位赏赐者，我们需要做寻求他的人。以诺相信这件事，他也实行这件事，他信神是，并且他相信假如他寻找出神，神就必定赏赐他。以诺他确实寻求主，并且他也确实得了赏赐。在犹大书我们看见以诺生活的环境，在那卷书里面有四次用不敬虔这个字眼来形容那一代的人和他们的作为。犹大书也记载了以诺的一个预言，在那个预言里面以诺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词，就是圣者。第十四节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也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以诺并不是说主带着千万的罪人或者千万的不敬虔的人来临，甚至他也不是说主带着千万的信徒或者千万得救的人来临，他是说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犹大书的记载启示以诺乃是预言他里面所存的，他认识那个时代的人是全数不敬虔的，他的邻居、他的人民还有其他一切都是不敬虔的。但是呢，他自己以诺是一个敬虔又圣别的过圣别生活的人。假如他不是，他就不能够预言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要在不敬虔的人身上行审判。犹大书十四节所说的圣者和第十五节的不敬虔的人是相对的。虽然在那一代、那个世代、那个社会环境、人民还有每一件的事物都是不敬虔的，但是呢，以诺他仍然过着敬虔圣别的生活，他没有留在不敬虔的环境里面，在不敬虔的人中间过那种敬虔的生活，他是在不敬虔的环境中，在不敬虔的人中间过一种敬虔的生活，他是在信心里过这种的生活。他相信有神，并且他相信神是一位赏赐者。以诺是在信心里面与神同行。好，下面第三个小点就是他相信神的话。以诺活到65岁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马土撒拉。马土撒拉这个名字是有预言的意义，他的意思是当他死时要差他来，那个他就是洪水，要差他来就是差洪水来， 那个是洪水的预言。以诺称他的儿子为马土萨拉，借着这个名字来预言要来的洪水的审判。无疑的，以诺他是靠着神的灵这样做的，他接受了神的启示，没有将神的旨意摆在一边，他得到了神旨意的漠视，知道那个将要领导整个不敬虔世代的审判。我相信犹大书所记载的预言是有双重的应验，以诺可能相信洪水的审判就是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对那不敬虔的世代执行审判。但是他这个预言和旧约其他的预言一样，是有双重的应验的。洪水来临的第一重应验预表犹大书里面所说的主再来的第二重应验。以诺假如没有预言主的再来，犹大也就不会说到这件事。按照以诺的预言，我们能够领会他已经知道主要对那不敬虔的世代执行审判，所以他就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马土沙拉，这个就指明当他儿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以诺65岁生马土沙拉，所以以诺关于洪水的预言是在他65岁的时候说的。65岁以后，以诺就日日夜夜期待这个预言的应验，那这种的期待就使他与神同行。虽然整个世代和其中的一切都是不敬虔的，但是呢，他自己不敢不敬虔，他是圣别的，并且与神同行，盼望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以诺坚持这个盼望一直有300年之久。虽然如此，审判并没有在那段期间临到以诺，一直等到马土沙拉出生了以后969年，洪水的审判才临到。洪水果然在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就临到了。马土沙拉在187岁就生了拉麦，拉麦在182岁生了挪亚，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说的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是187加182加600，总数就是969，那正是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洪水在以诺预言这件事以后969年就真正来到，这个就好像预言所说的是在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来的。以诺假如活在地上一直到洪水来临，那他就要等待969年，但是呢，他只等了300年，因为神好像说，以诺这已经够好了，我不要留你在地上耗尽你的忍耐，来到我这里与我同在。神说了这个话，以诺就被取去了。希伯来书11:5指出来，在他被取去之后，人寻找他却找不着。从一面来说，我爱马土沙拉，从另外一面来说，我不爱他，因为他活得太久了，他是圣经所记活得最久的人。活得那么久，一定是耗尽了我们的忍耐，所以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快来啊。主在启示录22也说他快来了，但是经过了1900多年，主还没有来。那在这里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天天的忍耐必须要耗尽。你假如在天然的忍耐里面等候主来，你一定要失望，一定会变得疲惫不堪。你忘掉时间吧，你只要与神同行，在神千年如一日。你假如说主耶稣啊太久了，他就会说还不到2天呢，对我来说千年如一日。你为什么那么没有耐心？ 你没有耐心，就因为你没有与我同行。你假若与我同行，你假若有我与你同在，你就不会那么注意时间。地会 和天一样，因为你有了我，你就在天上。在创世纪第五章所启示关于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需要与神同行。为着要与神同行，我们必须要信有神，并且信他是赏赐者。我们也必须要相信神的话，然后我们需要寻找出他，照着他的话来生活，来跟随他，并且凭信与他同行。至终我们就要被取去，我们要被提而逃避死亡，就是人类堕落最终的结局。哈利路亚。最后一个点就是家谱的结束。创世纪第五章所记得救者的家谱，他结束的非常有盼望。那个家谱是结束于挪亚这个名字，挪亚的名字意思是安慰或者安息。因着挪亚的出生，那救恩之家就得着了安慰和安息。这个蒙拯救的家就不是没有指望的家，乃是充满安慰的家。这就是说挪亚的家是满了盼望，满了安慰和满了安息。